天天读圣经，让你生活大有信心。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，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。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，不再一样。
生命记第九章，以色列啊，你当听，你今日要过约旦河，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，得着广大坚固高得顶天的诚意。那名是亚纳族的人，又大又高，是你所知道的，也曾听见有人指着他们说，谁能在亚纳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？你今日当知道，耶和华你的神在你前面过去，如同烈火，要灭绝他们，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。这样，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，使他们速速灭亡。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以后，你心里不可说，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，是因我的义。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，是因他们的恶。你进去得他们的地，并不是因你的义，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，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，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。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起誓所应许的话。你当知道，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，并不是因你的义，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。你当纪念不忘，你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你神发怒。自从你出了埃及地的那日，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，你们时常悖逆耶和华。你们在何烈山又惹耶和华发怒，他恼怒你们，要灭绝你们。我上了山，要领受两块石板，就是耶和华与你们立约的板。那时我在山上住了40昼夜，没有吃饭，也没有喝水。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交给我，是神用指头写的。板上所写的是照耶和华在大会的日子，在山上从火中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过了40昼夜，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，就是约板，交给我，对我说，你起来，赶快下去，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自己，他们快快地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，为自己筑成了偶像。耶和华又对我说，我看这百姓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你且由着我，我要灭绝他们，将他们的民从天下涂抹，使你的后裔比他们成为更大更强的国。于是我转身下山，山被火烧着，两块约板在我两手之中。我一看见你们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神，筑成了牛犊，快快地偏离了耶和华所吩咐你们的道，我就把那两块板从我手中扔下去，在你们眼前摔碎了。因你们所犯的一切罪，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惹他发怒，我就像从前俯伏在耶和华面前40昼夜，没有吃饭，也没有喝水。我因耶和华向你们大发烈怒，要灭绝你们，就甚害怕。但那次耶和华又应允了我，耶和华也向亚伦甚是发怒，要灭绝他。那时我又为亚伦祈祷，我把那叫你们犯罪所逐的牛犊用火焚烧，又捣碎磨得很细，以致细如灰尘。我就把这灰尘撒在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中。你们在他贝拉、马萨、基伯罗、哈他瓦又惹耶和华发怒，耶和华打发你们离开加底斯巴尼亚，说你们上去得我所赐给你们的地。那时你们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，不信服他，不听从他的话。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，你们常常悖逆耶和华。我因耶和华说要灭绝你们，就在耶和华面前照旧俯伏40昼夜。我祈祷耶和华说，主耶和华啊，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，他们是你的产业，是你用大力救赎的，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。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不要想念这百姓的顽梗、邪恶、罪过，免得你连我们出来的那地之人说，耶和华因为不能将这百姓领进他所应许之地，又因恨他们，所以领他们出去，要在旷野杀他们。其实他们是你的百姓，你的产业，是你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领出来的。生命记第十章。那时耶和华吩咐我说，你要凿出两块石板，和先前的一样，上山到我这里来，又要做一木柜，你先前摔碎的那板，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。你要将这板放在柜中。于是我用皂荚木做了一柜，又凿出两块石板，和先前的一样，手里拿这两块板上山去了。耶和华将那大会之日在山上从火中所传与你们的十条诫，照先前所写的写在这板上，将板交给我了。我转身下山，将这板放在我所做的柜中，现今还在那里，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我的。以色列人从比罗比尼亚干起行，到了摩西拉，亚伦死在那里，就葬在那里，他儿子以利亚撒接续他供祭司的职分。他们从那里起行，到了古哥大， 又从古哥大到了有溪水之地的约巴他，那时耶和华将利未支派分别出来，抬耶和华的约柜，又势力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，奉他的名祝福，直到今日。所以利未人在他弟兄中无份无业，耶和华是他的产业，正如耶和华你神所应许他的。我又像从前在山上住了40昼夜，那次耶和华也应允我，不忍将你灭绝。耶和华吩咐我说，你起来引导这百姓，使他们进去得我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所赐之地。以色列，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遵行他的道，爱他，尽心尽性侍奉他，遵守他的诫命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我要叫你得福。看哪，天和天上的天，地和地上所有的，都属耶和华你的神。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，爱他们，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，就是你们，像今日一样。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，不可再印着景象，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他是万神之神，万主之主，至大的神，大有能力，大而可畏，不以貌取人，也不受贿赂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，又怜爱寄居的，赐给他衣食。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，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。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侍奉他，专靠他，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。他是你所赞美的，是你的神，为你做了那大而可畏的事，是你亲眼所看见的。你的列祖70人下埃及，现在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。
生命记第9章到第10章，主要是要认识我们生命中的第三个敌人——骄傲。从第5章到第11章是摩西的第二篇的讲章，第5章是告诉我们十诫的重要性，而到了第6章就是告诉我们活在这个应许之地，神向我们期待有5个功课、5个方法，让我们怎么活在神的应许的当中。所以从第7章、第8章、第9章就介绍我们生命中很可怕的三个敌人。第7章就是介绍到偶像，第8章我们要防备的敌人就是我们里面的老我，第9章我们要防备的敌人就是骄傲跟自以为意。我们来看看第9章的第1节到第3节。以色列人当听，你们今天过约旦河，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，得着广大坚固高的顶天的诚意，这个名是很强啊。第3节就说，你要知道耶和华是你的神，在你前面过去如同烈火，要灭绝他们。是神在制服仇敌，是神要灭绝仇敌，神在前面，而我们要跟上，好可以去速速的灭绝他们。对，马上话锋一转，就在第4节就告诉他们，你的神将这些国民面前赶出去以后，你的心里不可以说，耶和华将我领进这地是用我的意。对，亲爱的家人，没有什么好骄傲的。从第4节到第6节一开始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迦南民族这个7国这么强大高大的民族被赶出去，是神在前面征战，我们是跟上神的行动。再来，为什么他们要被赶出来？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有义，不是因为他们心里正直，而是因为他们恶，他们充满着恶，神要使用以色列成为器皿，洁净这一块地。亲爱的家人，其实这就是我们很多基督徒，我们生命里面应当要有的第一个祷告。我们常常要求说，主啊，求你将骄傲从我的生命当中完全的挪走。有时候我们信主的，会藐视那些还没有信主的，刚强的我们会藐视那些软弱的，服侍多的会藐视那些不服侍的，奉献多的我会藐视那些不奉献的。好像我们今天能够有一点点在神的面前的事工的成就，我们就藐视那些在侍奉上面好像一直没有起色的人，没有起色的人，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。要记住一件事情，我们今天能够在神面前蒙他所使用，被他所得着，那是因为神的怜悯，神的爱跟神的拣选，是神在我们前头行，杀败一切的仇敌。不是说，哎呦，那个领袖比较会祷告，哇，这个领袖恩高比较强，哦，那个人比较好，你就藐视了你自己所处的教会的领袖，或者是藐视了你的小家长，这个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。求主把骄傲从我们生命当中彻彻底底的把它挪走。一个真实认识自己的人，才不敢自以为意，而在恩典当中不会忘记神的怜悯和拣选。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好骄傲，我们怎样一方面又可以卓越，一方面有能力， 一方面又可以持续的谦卑顺服在神的面前，低伏在众人的面前来服侍神，像摩西一样，其实就是一直感恩感恩感恩。所以摩西就特别在生命记第九章从第七节到第十节就特别提醒我们，不要忘记你原来的本相，因为你记得你原来的本相，你才会一直感恩，你就会觉得这一切都不是靠我自己，这都是神的怜悯。第七到第八，你不要忘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你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你的神发怒？从出埃及的时候，你们就一直惹神愤怒，一直背逆神。第八节又说，甚至是惹神发怒到一种地步，神要灭绝你们。摩西说这些事情不要忘记。亲爱的家人，在我们信主的过程道路上面，我们常说、忘记背后，忘记背后，但在这里神说不要忘记，不要忘记我们原来的本相是什么。所以照着我们的本相，神对我们的接纳，神对我们的怜悯，神对我们的供应，神对我们的成全，神好像是提升我们，神使用我们，不要忘了，在我们的里面会有一个可怕的灵，可怕的敌人，那个叫做骄傲。求神彻彻底底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把柔和谦卑赐给我们，把骄傲从我们生命里面完全的挪走。所以从第九节一直到第二十四节，就是说他那时候上山领受法版，结果山下的你们呢就开始拜起了金牛犊。不但是只有拜金牛犊啊，所以你们大大得罪神，所以神要灭绝你们啊。甚至是在这件事情以后没有饭吃没有水喝，也是同样的要抵挡神。所以你看十九节，我因耶和华向你们大发烈怒要灭绝你们，又甚害怕，那一次耶和华又应允了我。所以摩西多次在神面前祷告，蒙神怜悯，蒙神怜恤，其实都是一直在提醒以色列百姓，我们真的没有骄傲的本钱。我们能够进到迦南，击败一切的仇敌，领受这块地，都不是因为我们特别的好。基督徒，我们被拣选，不是因为我们特别好，而是因为有病的人格外需要医生，有罪的人格外需要救恩。所以我们不要站在一个道德的高处，我们去指责那些犯罪的人。我们可以定罪那些罪，但是如果没有神的拣选，我们所犯的罪可能比这些罪人还要更甚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没有什么骄傲的本钱，因为那是神极大的怜悯救赎了我们。所以摩西一一数算，不单是我祷告，亚伦祷告，哇，甚至都要为亚伦。所以摩西说他不单是为你们祷告，他也为亚伦祷告，甚至连亚伦都几乎要被灭绝。所以摩西一直所求的就是亚伦，即使是立位支派的人也没有什么好骄傲的。你再看第二十二节，你们在塔贝拉，塔贝拉是发生什么事情？发怨言呢？玛撒因为苦水就发怨言呢？基伯罗哈达瓦没有食物就发怨言呢？所以神就让他们吃肉，吃到从鼻孔里喷出来，灭绝他们。那在二十三节，耶和华打发你们离开加底斯巴尼亚，说上去上去，他们还是不上去。所以最后二十四节，摩西就下了一个总结：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，你们常常悖逆耶和华。所以在整个第九章就是要让整个百姓知道，第七章认识有个敌人叫做偶像，第八章认识有个敌人叫做里面我的老我，一有恩典了，一有祝福了，就忘了神了，都说这是凭着我自己的能力啊。第九章就是说到骄傲，不要忘了，请记得你们的本相，你们的本相是悖逆的，是应着景象的，是惹神愤怒，要你们的下场应该是要被灭绝的。但是摩西不断的祷告，摩西不断的祷告，所以使你们能够被存留下来。但是最后在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，摩西的祷告也是要提醒我们，不是摩西的祷告有多灵，而是摩西的祷告抓住了神的心。因为摩西的祷告不是为着百姓来祈求，而是为着神的应许、神的荣耀、神的名、神的呼召、神的产业、神的拣选来祷告。所以你从二十五节一直读到第二十九节，你看看摩西的祷告内容是什么？主耶和华，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，他们是你的产业，讲到神的产业，是你用大力救赎的，是讲到神的救赎，是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。二十七节，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不要想念这百姓的顽梗、邪恶罪过。 是纪念什么？神你所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，不是要看这个百姓的污秽和败坏。28节，神啊，为着你的名而求，免得你的名受羞辱，是你的百姓，是你的产业。摩西的祷告都不是为着人，摩西的祷告都是为着神。今天透过第九章，我们也可以为着我们的骄傲，我们来祷告：主啊，为着你的名的缘故，为着你的产业的缘故，为着你呼召的缘故，甚至是为着你教会、为着你的心腹的缘故，主怜悯我，救我脱离骄傲，脱离悖逆，脱离自以为意，脱离好像我过去的一些事情我忘了，以至于我的开始的眼目高涨，我开始就觉得别人不如我，救我脱离这种增进比较而来的骄傲。求神赦免我们，以至于我们为人家祷告的时候，不是说神啊，求你怜悯他，主啊，你看那个罪人，哇，你看这个人在性的犯罪里面，你看这个人在毒品的犯罪里面，好可怜，主啊，你看这个人在污秽败坏当中，不是。摩西教导我们的祷告，不是为了那些在最终悖逆的人而求，而是为着神的旨意而求。愿你的旨意成就在这人的身上，愿你的救赎成就在这人的身上。神啊，愿你的怜悯、你的恩典。成就在这人的身上，所以为着你的未得救的家人祷告，为着你的家庭来祷告，不是一直一昧的求神的祝福，而是求神的旨意成就在你的家中。为着你的配偶祷告，是恳求神，你既然叫我与这个人结为夫妻，主使用我们成为你丰盛旨意救恩的器皿。主啊，为着这个学校祷告，为着这个职场祷告，是你的名要在这个地方被高举，你的荣耀要在这里被成全。这就是第九章，认识我们第三个敌人，骄傲。所以就进到第十章，摩西就向百姓发出很重要的一个邀约，你们一定要认识神的爱，认识神的呼召。1节到5节，摩西立刻就说，虽然你们那么悖逆，虽然你们那么败坏，神的审判是这么的严厉，但是神的救恩、神的怜悯、神的饶恕、恩典远超过他的审判。所以你看1节到5节就讲到重新再造一个石板，因为之前石板摔碎了，那个与神的立约毁约了，以色列人毁约了，所以重新立约，是神主动说我要重新与你们立约，而且把这个石板放到柜子里面。所以你知道约柜里面放三个东西，石板是新的石板，装着玛纳的罐子，以及亚伦发芽的杖，而约柜的上面盖着是什么？施恩座。约柜的里面的三个东西都是显明人的悖逆，石板显明人的毁约，但是重新的石板显明神的爱，神要重新与人立约。玛纳显明人的毁约，因为人不满足食物，所以人呢在安息日还要再去捡玛纳，不听神的话，所以他们埋怨要吃食物，所以神就说把金罐，所以用金罐装着玛纳放在约柜里面，这是人不得不顺服，可是仍然表明神持续在供应养活以色列人40年之久。亚伦发芽的杖也是悖逆，不服权柄，不服权柄，所以借着亚伦的杖，神重新使复活的生命，一个拣选的生命进入到这个已死的木头的当中，也是表示神的爱仍然要继续引导以色列百姓。三个是对人的一个悖逆毁约的记号，但是却充满着神的爱、神的怜悯的记号，上面在盖着施恩座，恩典永远是向着审判而夸胜，所以恩典是盖住这些。这就是1节到5节所说到的，我们可以求神的恩典更多的倾倒在我们身上，除去我们里面的悖逆，除去我们里面的罪恶，除去里面偶像对我们的吸引，除去里面我们常常是忘恩负义，除去我们里面常常就是自以为意，主啊，老我活得很大，主啊，怜悯我们，救我们，愿你的恩典在我的身上工作。这就是1节到5节看见神爱的呼召。而6节到9节马上说到，虽然亚伦是在拜金牛犊的主谋啊，主领者，但是你看神仍然怜悯了亚伦，让亚伦继续担当祭司，作为宗保，继续带领以色列人，立位支派仍然可以在神面前侍奉。 所以神还是连续啊，神还是接纳，神还是怜悯，虽然这么严厉的审判，犯了这么大的罪，但是神还是一样的把人带到他的面前，靠近他，侍奉他。第十节到第十一节，所以神才说，耶和华应允我，不忍将你们灭绝。所以耶和华吩咐说，起来，引导这百姓，使他们进去得我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所赐之地。其实早该灭绝的，应该死在旷野的，神说还是起来，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。你看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，你真的要看到神的爱，神的怜悯，神的接纳，神的饶恕。不要再有一个错误的认知，觉得哇，神在旧约好可怕哦，击杀、瘟疫、审判。你要在这一切的审判的里面看见，这么悖逆的百姓，神还是一步一步一步不放弃的爱，不灰心的爱，不沮丧的爱，仍然热情的带着以色列民要进到他所赐的迦南美地。我们一定要认识神的爱。在旧约你可以看到神的荣耀威严，甚至是神的那种的荣耀彰显，的确是让人敬畏。但是在这个威严的当中，你一定要看到神的爱，神的接纳，神的怜悯，神的饶恕，神的包容，神的成全，神的应许，神的供应，神的带领，从来没有一天减少过。这就是认识神的爱，这就是摩西要讲的，新时代的百姓啊，你们要认识神的爱。所以从十二节到十三节，把这两节把它背起来，把这两节背起来。以色列啊，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神到底要的是什么？神到底要的是什么？就是敬畏神，遵行他的道，爱他，尽心尽性的侍奉他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进入到第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，一直从十二节开始。你到十一、十二章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章，甚至到二十六章，摩西的第三篇的讲论里面的每一段，都是说到爱你的神，尽心尽性的侍奉他，遵行他的道。如果你可以把这句话画起来，在未来的每一章，你都把它画起来，你就会发现，其实神要的只有这件事。充满能力的神，充满大能的神，神说爱我，听我的话，其实就这件事。遵守他的诫命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为要叫你得福。所以神不是一个掌控的人，神不是要操控你。神说爱我，神说听我，神只有一个目的，神要使我们得福，神要使我们得着益处，神要使我们在这地上得以长久，我们的后裔蒙福，享受基督的救恩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就是我们这位阿爸父的心，他要他的孩子通通享受他的恩宠，唯一的要求就是爱他，听他。这就是神的话，什么听，听怎么去听，怎么去学习，怎么去谨守，怎么去遵行。神就是有要求这件事，整卷生命记都是在这一条的原则的里面。所以后面就说了，十四节到十六节，看啊，天上的天，地上一切所有的。所以神这么拥有一切，他只向我们要一件事。十四节到十六节，神喜悦我们，爱我们，拣选我们。神要什么？将心里的污秽除掉，不可再印着景象。心里的污秽除掉，就是你的心要受割礼，就是从今天开始，我的心受割礼。什么叫受割礼？一受割礼，就表示我的心向着这个世界没有能力，向着罪恶没有能力，向着犯罪没有能力。我的心受过割礼，我的心只能向神活着，不要再印着景象，就是顺服，其实就是爱神跟顺服。这是神爱的呼召的第一个呼召。十七节到十九节是第二个呼召，什么？耶和华你是神，你们的神，万神之神，万主之主，至大的神，大有能力，大而可畏，不义貌取人，不收贿赂，为孤儿寡妇伸冤，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。神的属性是这么的丰富，神这么有能力，神照顾那些软弱的。神要的第二个呼召是什么？十九节，怜爱寄居的，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，就是去怜爱那些在生活上，好像在位分上面，甚至在经济上面，甚至在他的健康上面有需要的一群人。就是神就说，不单是爱我，神也要求我们爱人，爱那些 贫穷的，爱那些可怜的，爱那些软弱，他们只要一愿意回转到神的面前，把救恩传给他们，把爱递给他们。所以难怪耶稣会说嘛，爱神爱人就是这两个法则。所以神要的是什么？爱他，听他，遵行他，心里受割礼，顺服他，爱人，爱那些怜爱的。20-22节，敬畏神，侍奉他，专靠他，指着他的名起誓，赞美他，为着他所做的大而可畏的事，你亲眼看见的就是赞美、感恩、喜乐，就是做一个真儿子。感恩像耶稣一样，天上的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，就是感恩，为着你生活周遭的每一件事感恩、赞美、喜乐、唱诗、荣耀神。你会发觉神要的不难呢，就是爱他，心里受割礼，不要应着景象，怜爱那些寄居的，真的去照顾他们，供应他们，帮助他们，为他们发声，天天赞美，天天感恩，时时感谢。亲爱的家人，胜过我们生命中的仇敌、偶像、老我、骄傲，回应神爱的呼召，就是爱他，听他，怜爱那些寄居的，还有时时赞美。愿第9章第10章，我们成为一个时时满足神心意的人，让我们的阿爸父的爱向着我们的呼召，我们懂得去回应他。阿们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感谢您对 Bible Race 的支持。如果您愿意志愿协助将我们的中文语音翻译成英文，或志愿协助我们的影片剪辑，请 email 至 service@360sunrise.com， 期待您的加入。